玄木记第三季第七集。多宝、玉斗等人正好行至金湖旁，也觉察出了什么。多宝说道，
或是这昆仑山的山大王回来了，不然神兽再勇猛也不会想到这排兵布阵的法子吧。
玉斗道，
让他们打去吧，省得麻烦我们了。
少宝不耐烦地坐在地上，
哎呦，累死我了，咱们什么时候能找到那宝贝啊？
别嚷嚷，天帝可是让我等来降魔的，你这一喊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是来找这宝贝的？
少宝假模假式地捂住了嘴巴，
哥，你说天帝能不能骗咱们师父啊？
胡说，天帝之君岂能如此戏言，你以为和你一样啊？
那你们想想啊，人家昆仑山本地人都不知道这一指峰金星谷在哪儿，这事多奇怪呀。
这一行人也开始议论纷纷。其实刚刚姚真追踪一怪恰好游至金湖底下，把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想这几个蠢货真是没出息，为了个什么宝贝竟连天地之命也不顾了，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妖魔为祸天地间，真是枉为修道人。于是姚真便想耍他们一耍。姚真悄悄从湖中出来，假装是坐在湖边洗头的仙女。多宝一行人见一女子正在湖边洗头，本没想搭话，谁知这女子先开口道，
几位仙君欲往何处？
多宝见这仙女脸庞生得可爱，言语间顾盼神飞，看起来是个温柔纯洁的女子，便上前作揖答道，
姑娘，在下这厢有礼，我们在寻一处叫一指峰金星谷的地方，姑娘可知此处？
只见那女子好像想起了什么，便说，
哦，我好像知道此处。
众人皆十分兴奋，赶紧询问具体地址，可那女子又蹙了蹙眉说，
你将这几个字写下来，我有些记不太清了，我看看是不是此处。
多宝便将一指峰金星谷几个大字写在了沙滩上。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在那边东边的山峰，再向西，再向南，然后有个湖泊越过去，再转三个弯就到了，你可晓得了？
多宝欣然答道，
虽路途有些崎岖，不过也总归知道是哪儿了，太感谢姑娘了。
说罢便带着这一帮兴冲冲地去了。姚真掩面而笑。其实姚真给他们指引的一指峰金星谷的位置是假的，是一条布满了机关与陷阱的崎岖之路。姚真也根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心中也疑惑不解，昆仑山中并无此处，天帝为何说我昆仑山有这个地方，还说这地方有宝呢？姚真也没多想，骗了他们之后回去还和大家讲述此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西河说道，
巍巍昆仑，烁烁仙山，险峰暗谷，玄幻幽深，没点本事的都不敢轻易来闯，这些个土鸭土狗的还敢来寻什么宝？
或是曾受过西王母的庇护，昆仑山的女子都有几分傲气。朗阔笑了说道，
我们这也不是邪地，也不像魔族讲个有来无回的，来寻便寻，咱们也不去管他，关键天帝是派他们来斩妖除魔的，怎这样懒散，置天地之命于不顾，这可真是。
青兰说，
罢了罢了，妖魔鬼怪处理的也差不多了，那条险路布置的机关陷阱我还正愁浪费了呢，用来教训他们正好，真有你的姚真。
大家这边说说笑笑，多宝那边可真是险中又险，刚从刀锋剑戟的阵中脱身，又逢藤荆树怪的死死缠斗，刚从沼泽泥泞中爬出，又陷乱石怪沙的漩涡，时不时还会从地底下钻出一把剑，天上掉一把刀的，明枪暗箭样样难防，弄得多宝这一行狼狈不堪。这边大家还嘻嘻哈哈，风前有些担心，把姚真叫到一边说，
那一行人毕竟是师叔通天教主的徒弟，我们还是去看看吧，差不多就放他们走吧。
姚真打了个哈欠，
也不过就是捉弄他们一下，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会有危险？那可是斩妖除魔一点不含糊的陷阱机关啊，我的平南大元帅。
好好好，我刚想在我的小榻上睡一觉，算了，师兄有命岂敢不从，走吧。
确实，多宝这一行中，很多道行不深的土兽已经葬身在这条险路上了。姚真来到半空中，见他们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忍不住哈哈大笑。多宝玉斗向上一看，竟是那指路的姑娘。多宝喊道：
就是你，给我们指的这条路是假的。
天帝叫你们在此斩妖除魔，你们在此作甚？没错，我不仅知道这条路是假的，我还知道这条路布满了机关陷阱，就是要给你们点教训尝尝。
玉斗多宝听闻大怒，一跃而起，要与姚真斗个高低。姚真只向天打个响指，便从四面八方的丛林中窜出八匹麒麟、九匹邹鱼、十只猛虎，皆一跃而起，在空中摆出阵来，就等姚真一声令下。姚真看多宝玉斗有些胆怯了，
你们回去吧，这山中并无什么宝贝，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玉斗多宝想了想，向其余人等使了个眼神，
走。
这些通天教主的徒弟们回到紫云山，第一件事便是向通天教主告状。
师父，昆仑山有一女子用心险恶，骗弟子们到那陷阱机关处，弄得弟子们狼狈不堪。
通天教主抿了口茶，
宝贝拿回来了。
多宝心虚不敢搭话，玉斗灵机一动，
师父，那宝贝定是将那女子藏匿起来了，故意指引错误方向，后来我们要与她缠斗，奈何昆仑山那些神兽都听她的差遣，所以
这女子可是个子不高，银盘圆脸，有一颗虎牙。
正是。
通天教主的脸一下子阴沉起来，心想，
又是你妖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的事你也敢管，这次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好了，我知道了，都下去吧。
玉斗多宝刚要下去，
等等，你们两个过来。
玉斗多宝战战兢兢地走到通天面前，
为师告诉你们，天帝曾说那宝贝是个降魔利器，这样的话他肯定会使用此宝，在他应接不暇时，你们与那兽一起。
玉斗多宝纷纷点头答应。那日姚真和风前刚要回玉京山，正在告别之际，突然听见远处天边传来声音，凭借在南州打仗的经验，姚真感觉不妙。果然不一会儿，昆仑山上空出现一怪，那怪物浑身赤红，翅膀像蝙蝠，身形像恐龙，脑袋三角状，尖尖的下巴和耳朵，目露凶光，嘴里吐着火焰。那怪向着姚真风前冲来，速度快得让人躲闪不及。姚真推开风前，
小心，
还未等用避火诀，就生生替风前挡了个怪物吐出的火球。姚真左臂瞬间被烫得红肿。没错，此兽便是魔王送给通天的那只红猪。通天教主是想用这只红猪逼姚真亮出那宝，因此兽凶猛异常，非一般法器所能降服。玉斗和多宝此时就在云端看着这场好戏，等着姚真拿出此宝一举夺来。虽然玉斗和多宝也不确定姚真到底有没有此宝，但这不重要，只要通天教主认为他有，他就有，就算没有，看着姚真与此兽苦苦缠斗，也算是报了那些陷阱机关的仇。不多时，姚真和风前斗得有些吃力，昆仑山的神兽虽想上前帮助姚真风前，可那兽还时不时地向昆仑山吐火球，神兽们也是应接不暇。
师兄，你快到玉京山搬些救兵来。
我现在就去，你一定多加小心。
风前走后，青鸾、西河都想上前帮助姚真，但姚真直接一个大紫金罩把他们都罩住了，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受火球的攻击，但姚真却要一个人面对眼前的这只凶猛异常的怪物。青鸾着急地喊道，
你怎能如此自负，快打开罩，让我们帮你，你一个人敌他不过。
姚真不听，继续和红初苦斗。斗了数个回合，姚真的肩、膝、背均有受伤，虽有避火诀护身，但那红初爪力甚猛，非常难敌。大家在罩中眼看着姚真被那兽用爪子已经在身上划了三五个口子，鲜血直流，都急得跺脚。西河也大喊，
姚真你不要命了吗？
快把罩打开。
就在这时，风前带着杰萧、后敦、川幽、玉鼎、麻姑等人纷纷来助阵。姚真终于看见他们来了，袖子一挥，解了那紫金罩，自己从云端降到地上，已经站不稳了，只得用剑拄着地面，又吐了三大口鲜血。风前着急地喊道：“
快扶他去疗伤，快！”
青鸾赶紧载着姚真到阴云山洞中，因那洞中有阴云泉水可疗伤，青鸾、西河赶紧将姚真扶到榻上，用仙雨蘸着阴云泉水给姚真擦拭伤口。此时的姚真已昏昏沉沉地睡去，不省人事。一向稳重的西河也落下泪来，
他的血流得太多了。
青鸾用颤抖的手还在给姚真擦拭伤口，手上已沾满血迹。
他不会死吧？
西河抹了抹眼泪，尽量让自己镇定，紧紧攥着姚真的手。
不会的，他的手还温热。
可青鸾看着姚真的脸色正在一点点变得苍白。昏迷不醒的姚真迷迷糊糊中仿佛看见了一座金色的山峰。姚真渐渐地向那座山峰走去，走到山脚下，看见这座山的正中有一峡谷隧道，便想走进去看看。可走到谷口，就听见外边师兄们正和那红初斗得热闹。姚真停了脚步，没有向前走，他想去和师兄们一起战斗。姚真刚要转身想走，一回头竟撞见了一张熟悉而又慈悲的面孔。这慈悲的面孔微笑着看着他，他也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这副慈悲而又熟悉的面孔，仿佛一切都随之静止了一般，包括姚真那颗躁动的心。蔚蓝的头发，洁白的袈裟，慈祥的佛陀模样。只见佛陀用手指了指这座山峰，姚真顺着佛陀指尖的方向回头一看，正对着这条幽深峡谷的谷口。姚真问道：“
您是让我进去吗？”
佛陀不语，只是刚刚慈悲的面庞渐渐转为严厉。姚真仿佛被这威严震慑到了，不知怎的突然一阵心虚，赶紧点了点头，直接进了山谷。山谷上都是一面接着一面的镜子，镜子中都在演绎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故事，看得姚真目不暇接。姚真走到一面镜子前，竟看到了一位和自己长得十分相像的女神君。他看到这位女神君的世界被邪魔侵扰，看到她为拯救众生而战，看到她一饮而尽那锅叫服毒散的汤，结果她的世界燃起了熊熊大火。姚真唏嘘不已，心想这位神君怎得如此自负。紧接着这面镜子中上演了刚刚的一幕，姚真和风前大战红初。风前走后，姚真一个紫金罩罩住了昆仑山，自己和那红初单打独斗，结果被打得狼狈不堪，口吐鲜血。看到这里，姚真的神情越发凝重了，双眉也紧蹙成一团。姚真现在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看刚刚上演这场戏，看他自己别有一番滋味。姚真突然觉得那女神君喝服毒散的自负模样和自己刚刚下紫金罩的高傲神情如出一辙，都是看起来是为众生而战，可内心却自负逞强的不行。姚真低下头，面露羞愧之色，不禁说道：“
我曾经自诩是为苍生而战，还以为自己是那正气凛然的苍羽护法神，如今跳出来看，也不过是一个自负逞能的匹夫罢了。”
这边西河和青鸾已经哭成一团，因为他们看姚真的血越流越多，脸色越发的苍白，真的好似无力回天了。突然青鸾透过模糊的眼泪隐隐看到姚真的人中烁烁闪光，定睛一看，竟是一朵梅花在大放异彩。
西河，西河，你快看！
他们二人看见这朵梅花闪了又闪， 每闪一次，姚真的脸色就好转一些。西河看到姚真的伤口不仅不流血了，还有愈合的意思。
青鸾，你看他不流血了。
此时梦里的姚真正羞愧难当，突然有一道光晃得刺眼，原来是峡谷的另一头开了，绽出光线来。姚真顺着出口走去，走出了山谷，看见刚刚的那位蓝发白衣的佛陀正在清泉中洗刷一把剑。姚真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剑需要洗洗是吗？
佛陀抬起头，刚刚严肃的神情不见了，又是那样的慈悲祥和，微笑着看着姚真点了点头。突然那清泉中的剑散射出万丈光芒，晃得姚真终于从梦中醒来。西河和青鸾看着姚真的脸色一点点好转，一点点变得红润，只见他呼的一下睁开了眼睛，但因身体过于虚弱，又缓缓地闭上又睁开，重复了几次，又咳嗽了几声，才真的醒过来。姚真隐隐约约看到这两个朋友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眼皮都哭得红肿，便挣扎着起身。
怎么了？
青鸾又哭了。
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姚真半卧着，看见榻上、榻边、地上全是血迹，问道，
谁流了这么多的血？
西河和青鸾面面相觑，都觉得姚真可能是还有些神志不清。
快再扶他躺下吧。
姚真却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躺下，竟又盘腿坐起，闭目沉思。姚真的十几个师兄们此刻均已气喘吁吁，有几个已经受了伤。十几个修道人合力对付一个红初竟都不能，可见这兽着实凶狠异常。姚真闭目沉思片刻，缓缓睁开了眼睛，便起身要走。青鸾西河见状赶紧拦住了他，
刚从鬼门关回来，你还要去逞能吗？如今你这一身的伤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姚真想了一下，拨开衣袖，看见自己的伤口已不流血，大口子也已经长合成了一条细缝，感受下也不是十分疼痛，便拍了拍西河的手说，
放心，我只是去看看。
说完便一道光的去了。西河和青鸾紧随其后。姚真来到那打斗之地，见那处周围的百十里都几乎烧成了焦炭，生灵们惊恐万分，四散逃窜。又见云端的师兄们依然在与那兽苦苦相斗，眼看大家都要招架不住了，姚真又看了看自己这满身的伤，不禁红了眼圈。此时玉斗和多宝就在云端得意地看着这一切。玉斗注意到了姚真，
你看他来了，好像受伤很重的样子。
突然一火球又向地面射来，正好砸到了一只松鼠。只见那松鼠带着背上的一团火焰吱吱乱叫，剧烈的疼痛使它狂奔，在奔跑中吱吱的响声越加微弱，最后栽在地上成为了一撮灰烬。姚真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身体却虚弱的连降水诀都施展不出，只得看着这鲜活的生命在痛苦中离去。姚真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感受到了万物生灵的卑微与无力。姚真心一横，眼一闭，跪下身来，双手合十在胸前，向着天边喊道，
梦中的佛陀，我能感受到您无限的力量与慈悲，我知道您就在我的身旁，我能感受到您的点化，您的目光，我求求您，求求您救救昆仑山，救救昆仑山的生灵，救救我们。
姚真泪落，向天边虔诚地叩首。突然昆仑山地动山摇，只见一道金光从天外射来，径直射在姚真的背上。那金光的来处又显现出一座金色山峰，渐渐变大变高，微微矗立在半空中，那山峰的形状好似一颗大心脏。所有人都看傻了眼，不知为何昆仑山的上空怎会出现一座金峰。
妖真一看便知，这就是刚刚梦中佛陀指引的那座山。那山中渐渐开辟出一道峡谷，那谷中五彩霞光缭绕，竟从山谷中飞出一把长剑。看着剑，修长冷峻寒光丽，通身琉璃彩熠熠，剑起剑落风可斩，清浊净坤正法器。剑柄上刻着若隐若现的几个字，琉璃净坤剑。那剑散射出五彩青辉，直挺挺地立于姚真面前。姚真下意识地一伸手，那剑柄便自己落于姚真掌心。姚真用力一握，感觉自己的身体瞬间又变得能量充沛。玉斗和多宝瞪大了眼睛，好像明白了什么，异口同声地说道：
一指风金心骨，快去夺宝。
他二人纷纷向姚真冲去，欲夺此剑。姚真手握此剑一跃而起，让他俩扑了个空。姚真径直飞至那红珠面前，这琉璃净坤剑的清白冷厉之气正好与那红珠的狂躁邪火相克，但琉璃净坤剑更胜一筹。这股清气直逼的那红珠连连后退。姚真运足丹田，双手握剑，奋力一劈，那兽的头颅便被斩下，身首异处，跌落云端。姚真又奋力一劈，那兽的身子也断为两截，两截身子和头颅均化为一团黑气。终于，红出一斩，正邪大战告一段落。姚真拿着剑，在所有人的目光中缓缓降下。突然，那座金色的山峰渐渐地缩小，缩小，再缩小，直至缩小成一道金光，竟飞入了姚真的胸口。此时，姚真刚好降至地面，他摸着自己的胸口，恍然大悟：
原来，一指风金心骨，在这里。